八集。仔细观察这山谷里面的松树，不难发现它与山顶上的松树是截然不同的。虽然都是松树，但生长风格各异。也就是说，长在谷底和长在山顶上面的松树风格是不一样的。树的生长风格呢，就是树的个性啊，环境不同，个性不同。当把它置于一个和我们预期迥异的环境中啊，进行审视时呢，就有了不同的风格。事实证明，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生长模式，而不仅仅是对环境的机械反应。树如此，人也一样。特定的生活环境衍生出了特定的生活风格。由于人的意识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分析生活风格与现实环境之间的确切关系。人在顺境中生活，哎，这风格差异并不明显。只有在充满困难的陌生环境中，个体的生活风格才会清晰起来。处在顺境中的个体的生活风格，也许只有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才能发现。而如果个体是处在困境之中，即便是没有心理学背景的人，也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生活风格。生活不是游戏，生活的道路上荆棘密布，个体深陷困境的情形呢，比比皆是。而我们所要研究的，正是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行为与性格特征。前面已经说过，生活风格是一个统一体，它源于个体早期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，以及为实现目标所付出的努力。不过，我们的兴趣不在过去，而在未来。而要了解一个人的未来，就得先了解他的生活风格。否则，即便是知道本能、刺激、驱力等概念，也无法预测未来。的确，有些心理学家呢，试图通过本能、印象或创伤等啊，得出结论。但是深入研究表明呢，所有这些都源于某种连续的生活风格。无论何种刺激，都只能起到固化生活风格的作用。如何将生活风格这一概念同前面讨论过的内容联系起来呢？我们知道啊，有生理缺陷的人，由于生活困难而没有安全感，会产生自卑感或自卑情节。但是人们不可能永远忍受这种状况，自卑感会刺激他们去采取行动，于是就有了目标。在个体心理学里呢，这种指向特定目标的持续行为啊，叫做生活计划。然而呢，由于这种说法有时会让学生产生误解，于是我们就将其改为生活风格，也就是独特的生活境遇造成的独特的行为习惯。因为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风格，因此通过简单的对话和提问，就可以预测他们的未来。这就和看戏一样，只看第五幕便可以解开所有谜团。同样，知道了个体处于生活的哪个阶段，知道了他的困难和问题所在，就能预测他的未来。因此，只要掌握几个事实，哎，就可以预测不合群的孩子、被宠坏了的孩子、依赖别人的孩子或者畏首畏尾的孩子未来会如何发展。如果一个人的目标啊，就是寻求他人的帮助，那么日后他又将面临怎样的难题呢？例如，犹豫不决意味着逃避人生问题。是的，一定会这样，因为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。我们知道，他不想独自面对人生，只想让人宠着，只想回避人生中的重大问题。他沉湎在毫无意义的事物之中，从来都不思进取，从来都不想积极生活。他缺乏社会兴趣，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儿童、一个神经症患者、一个罪犯，甚至还会选择自杀。目前呢，我们对上述情况都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。比如，为了了解一个人的生活风格，可以选择一种常规的生活风格作为衡量的基础，也可以选择社会适应良好的个体作为标准，通过对比发现异常。现在啊，给大家讲讲这如何确定正常的生活风格，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理解个体的错误和异常，也许会有帮助。 但在开始讨论之前呢，必须明确一点，那就是这些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把个体分成不同的类型，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风格都是不同的。就像我们没法在同一棵树上找到两片相同的叶子一样，这个世界上也并不存在两个生活风格完全相同的人。大自然丰富多彩，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刺激、本能和错误，所以呢，要想找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因此，所谓类型，只是啊帮助我们归纳并理解个体之间相似之处的一种捷径。例如啊，根据智力水平的分类，就能更好地研究各类水平的个体特征。然而，不能总是说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分类。分类的宗旨是要能够凸显出同类人的相似点。有些人呢非常迷信类型说，啊，一旦将某人归为某一类型，这一标签就会永远伴其左右，很难更改。为了说明问题，现在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。当提到社会适应不良这一类型时呢，我们指的就是那种没有任何社会兴趣、生活枯燥无味的人。这就是对人群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，也许是最重要的方法。设想一下这样一个人啊，他兴趣不广，但把有限的兴趣全部都放在了视觉事物上。这样的人与把兴趣全部都放在了口头事物上的人截然不同。但是，他们都属于社会适应不良的人，很难跟他人建立起同伴关系。因此，分类只是一种提供便利的抽象方法。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，就一定会让你感到疑惑不解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这个正常人这个话题上来啊。正常人，哎，是我们衡量变异程度的标准。正常人指的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，他们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，有意无意间，哎，通过自己的工作造福社会。另外啊，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，正常人拥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去应对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，而精神错乱的人呢，则同时缺乏这两种特质。他们既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，也无法通过心理调试轻松地应对日常生活。有这样一个案例啊，患者是一名30岁的男子，每当遇到问题时，总是在最后一刻充当逃兵。他有一个朋友，但却对对方心存疑虑，因此呢，所谓的友谊只能是在原地踏步，无疾而终。如果一方总是处于紧张状态，那么友谊就很难得到进一步发展。可以想象，除了许许多多泛泛之交之外，这名男子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朋友。他既不喜欢交朋友，也不善于交朋友。事实上，他根本就不喜欢社交，所以在社交场合呢，总是沉默不语。在这件事情上啊，他是这样解释的。他说，在社交场合，他的脑子里面总是空空的，因此呢，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不仅如此，这名男子呢，还非常的腼腆，跟人说话的时候啊，总会一阵阵的脸红。结果，这原本粉红色的皮肤就变得更红了。其实呢，如果他能够克服羞怯这个毛病，他可以说得很好。所以在这方面呢，他需要的是帮助，而不是批评。当然，他害羞的时候呢，表现得很不大方，所以他也不怎么受身边的人待见。他能感受到这一点，于是就更不愿意参与社交，更不愿意开口说话了。也许有人会说啊，这就是他的生活风格，所以他在社交场合与人接触时格外引人注意。继社交生活和交际艺术之后呢，需要讨论的就是工作问题了。患者总是害怕自己能力有限，难以胜任某工作，于是便不分昼夜拼命学习，致使自己劳累过度，最终只好辞职了。对比一下患者处理前两个问题的方法，就会发现他总是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，这就意味着他非常自卑，他总是低估自己，总是觉得身边的人和新的环境对自己不太友好，因此他的一举一动都透露出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。 至此，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信息，足以勾勒出这名男子的生活风格。看得出来啊，他也想破浪前行，可又因为害怕失败而裹足不前。他总是六神无主，如临深渊，他很少会放胆前进，在大多数情况下宁愿待在家里，不想见人。这名男子面临的第三个问题，也是很多人准备不足的问题，就是婚恋问题。那面对异性，他总是犹豫不决。他自己也想恋爱，也想结婚，可是由于过于自卑，没有勇气面对未来。他所有的愿望都难以实现。如果要用什么字眼来总结一下他的行为和态度的话，没有什么比可以但是更合适的了。我们发现他在不断地更换恋爱对象。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神经症患者身上。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呢，一只羊也是赶，两只羊也是放。